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面表示，中国必须为向世界释放新冠病毒负责。特朗普还抨击了中国在环境问题上面的纪录，他指责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人类环境为代价的。特朗普并没有在人权问题上面直接批评北京，但是他说联合国要想有效就必须关注世界上的真正问题，譬如恐怖主义、压迫妇女、强迫劳动、贩毒、贩卖人口同性交易、宗教迫害以及对宗教少数派的种族清洗。除了特朗普总统指出的问题之外，中国在人权、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面的立场和做法遭受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批评和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在9月22号在联大会议上面发言的时候，要求派出国际调查团前往新疆展开调查。这次是法国总统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面针对中国维吾尔人权问题发言。评论认为，这些意味着欧洲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态度越来越清晰和不甘示弱。马克龙说，基本人权是普世的，并不单只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不能够一提到人权就拿出干涉内部事务的理由来到对抗。他说，尊重人权是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他早已经写入了联合国宪章，各个成员国自由地签署了这个宪章，并且承诺尊重人权。马克龙在这里指的是北京当局一贯的态度，每当西方领袖或者西方团体向中方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中方总是以不能干涉内部事务予以拒绝。马克龙说，这就是法国提出派出一个国际代表团前往新疆，实地了解当地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生存处境的理由。马克龙目前对待新疆问题的态度和他在2019年访华时对待新疆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2019年马克龙访华，马克龙并没有公开提及中国政府对新疆穆斯林的大规模的压迫。马克龙的态度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越来越反感的体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学者吴玉婷9月23号在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的视频会议上面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决定顶回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做法。他说，因为战狼外交，因为新冠疫情，你知道大家被惹火了。他又想，这些就是受够了的感觉，是该做一些事的时候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面，人权理事会主席无视中国代表敲桌子反对，被非营利组织联合国观察组织的执行长努尔继续就中国政府强制关押新疆维吾尔人发言。2018年3月和2020年6月，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包括中国人权标准的决议，虽然决议两次得到了人权理事会的通过，但是吴玉婷认为，两次投反对票的国家数目的对比显示，中国的人权标准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警觉。2018年3月，只有美国一国反对中国提出的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但是2020年6月，有16个国家反对这一项的决议。2020年6月，50位联合国人权问题独立专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安理会召开特别会议，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确定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或者联合国特使。9月10号，本届联大会议之前没多久，超过300个人权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以及联合国成员国发表公开信，呼吁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进行国际调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同一日的联大会议的视频讲话之中强调，海牙仲裁法庭的裁定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那里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任何政府更替都不能够弱化或者出卖这个裁决。杜特尔特这番的表述令人感到意外。2016年菲律宾将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诉诸海牙法庭，并且最终获胜，但是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将这个裁定作置之高阁，不再过问。他选择了一条亲北京的外交路线，杜特尔特主张淡化和中国的领土的争议，强调扩展中非合作。观察家认为，杜特尔特在联大讲话之中重提2016年的仲裁结果，就是为了缓解来自国内的压力，但是这些可能亦都和国际社会对海牙仲裁展示的越来越多的支持有关。 杜特爾特在演講之中對國際支持亦都表示感謝。9月16日德國、法國和英國在致聯合國的召會之中表示，在南中國海的歷史性主張不符合國際法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在這個之前，美國7月13日表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聲索完全不合法。7月23日，澳大利亞向聯合國提交的聲明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反對任何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抵觸的中國主權的主張，特別是不遵守公約對基線海事區域以及特徵分類規定的海洋主張。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召開期間，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公開呼籲各界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自從1993年第48屆聯大至2008年，台灣的邦交國連續14年在聯合國提出給台灣參與聯合國的提案，不過都失敗了。目前至少有3個國家的主要官員表示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事務或者重返聯合國。台灣的友邦史亞蒂尼的總理戴安伯在聯合國成立75週年紀念高階會議上面發言的時候表示，聯合國不應當遺漏任何人，因此史亞蒂尼政府敦促聯合國應對全世界所有國家和人民敞開大門。戴安伯強調，台灣在聯合國各項發展中已經扮演有意義的角色，將台灣納入聯合國大家庭是實現聯合國不遺漏任何人這個承諾的關鍵的一步。相關過程不單只有助提升聯合國的正當性，亦都令到聯合國的各項努力更具公信力。除了史亞蒂尼之外，美國和澳大利亞的高官亦都先後表態支持台灣。就在聯合國大會開幕的第二日，就是9月16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和台灣駐紐約辦事處處長李光章高調進午餐。克拉夫特當日對媒體確認，他和台灣辦事處長李光章午餐，並且說這場餐會是歷史性的會面，美國正是推動台灣重返聯合國。克拉夫特說他一直想做總統覺得對的事，他認為總統一直在努力強化和台灣的雙邊關係，所以他想代表政府繼續保持這種的關係。克拉夫特強調，台灣正是被北京邊緣化，台灣有近2300萬人的聲音想被聽見，這些真是很遺憾，台灣應該好像其他所有人一樣能夠參與聯合國事務。如果美國不挺身而出對抗中國，這樣在台灣問題上面誰要去做呢？而且不單止是台灣，還有香港和其他的國家呢？美聯社引述克拉夫特的話說，他和李光章討論如何更好地幫助台灣參與聯合國的不同的方法。今年5月，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團發表推文，表達對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支持。該則推特寫著說，阻留台灣涉足聯合國不單止是對驕傲的台灣人民，亦都是對聯合國原則的一種冒犯。澳大利亞駐台代表高哥瑞9月22日說，歡迎台灣為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發展全民健康覆蓋成果的持續貢獻，台灣能夠幫助提升全球衛生安全。澳洲亦都和印太以及其他夥伴合作支持永續發展倡議。高哥瑞在推文之中說，台灣在應對新冠病毒方面表現出色，澳洲亦都盡其所能和印太以及其他夥伴合作來支持全面性暨永續的發展的倡議，以幫助經濟體和社群來建立韌性並且促進發展。高哥瑞亦都特別在文章的末端打上台灣能幫忙的字樣。六國反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被寫入了今年的聯大決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按照中國官方媒體的講法，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世界未來的方向提供的願景和中國方案。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首次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後來這個理念幾次被寫入了聯合國的決議。但是今年6月底，在75屆聯大會議之前，印度、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6個國家提出反對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寫入聯大的決議，因為這個短語是中國共產黨的語言。本來聯大決議草案之中納入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這個短語，後來聯合國大會主席將這個短語修改為為了 今世和后世的共同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